为什么你可以跟这个女同学要钱？她是你妈妈吗？你为什么可以跟她要钱？你叫她妈妈来，你现在叫。
哇，老师很
大妈好同事，一起八卦世界大小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国113年2月18日星期日所录制的《大妈好同事》第31集。我是主持人金童，
我是来宾英女。
这集很棒，这集是我们龙年开工的第一集，在这边呢，我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那玉女的部分就是有准备了一些
容光焕发。让大家呢这个脸哦，这个状况呢会维持的越来越好，毕竟我们已经30岁了嘛。
没有啦，收听的朋友很多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人。
好，那我们就是大家不要容貌焦虑。
我觉得我们大家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你这么晚才回台湾？
因为就是因为我太晚买机票了。
那这样子，你在上海有跟老公一起过年吗？
有啊，在家吃火锅。
就这样子，
吃火锅出去玩啊。
啊，但其实我觉得这样已经算不错了，因为你知道我真的是有听到很多人他们年夜饭吃个饭然后就回各自的房间内。
那没有守岁就吃完。
我不相信你有守岁。
有，我有守岁。
你守岁是
因为我还跟那个我的法国话讲说为什么要守岁。
你说你跟他讲解是不是？
对，跟他讲解。
然后他有听懂吗？
他觉得很荒谬。有坏人怪兽到你家，你就要在那边守着。他听不懂这段，
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有坏人来袭，就是要守着，不能睡觉啊。
他就说，那每天都不能睡啦。
你有跟他讲是不是有年这个怪兽吗？
有，我跟他讲说有年兽，为什么要放鞭炮？就要吓走年兽。我说我们半夜12点就要疯狂放鞭炮，让这个赶走这个野兽，这样。
难不成？
然后他就说，你那个发福的圣诞老公公才荒谬。
对啊，他那边说什么哦，晚上圣诞老公公会在你的那个准备的小袜子里面投礼物，那个才。太荒谬吧，
对，这个才荒谬。
对啊，既然是我们的节日荒谬。所以呢，你们后来就是有一起守岁吗？守到天亮？
有啊，我们其实也不是守岁，就只是看一个电影，然后就是过了12点。
过12点，守岁要守到天亮，你知道吗？
我们都守到天亮哎、欸。
啊，
你我觉得大概3-4点差不多，我们就受不了了。
那你再跟他们讲解那么多，我想说你是真的有维持传统到天亮。
不然到底真正的守岁是要到几点？
好像是要到天亮耶、欸、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对面的那个邻居他们家永远都是灯会开到天亮。
那天亮是指出太阳有太阳这样射进来的，有说结束守岁结束。
请问一下，天亮太阳不射进来难道是你的小要射进来吗？
没有，想说本来早上6点就可以离开了。
哦，我是不知道啊，但我们家以前也是会譬如说打麻将打到天亮之类，就当时守岁。
你说 连那个小朋友，你那时候才几岁？
对啊，
8岁，你在那边跟人家熬夜
熬
到早上6点。
我跟你讲，小时候我们过年多么的精彩啊，但我觉得现在就没有那么精彩了，越来越没有过年的感觉。我问你，你上海那边会不会放鞭炮？
不能放。
哦，真的吗？
我们是严禁放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太多好像不知道哪一年，好像是因为大家都在放鞭炮，结果大家拿那个鞭炮互射到人家顶楼，然后就失火。
你们怎么上海整天在出事哈、啊？
然后就有一年好像就一直出动那个消防队，就习爸爸就严禁说不可以在就是市区放鞭炮，所以就禁止。
哦，因为我觉得现在过年没有什么气氛，就是因为像台北现在都不能放鞭炮啊，然后就觉得。
可是我觉得如果台北放也会失火吧。这样乱射，
我小时候的确是真的有把充电宝冲到人家阳台里面过了。
对啊，就是上海就是这样啊，冲到人家阳台，然后整个失火，然后人家也不在，人家跑过年，然后整栋烧起来，很危险呢、欸。
啊，那这样你们上海也没什么年味了啊？
对，没有人放鞭炮，很少。
因为我觉得今年台北更胜以往的没有什么年味耶。
对啊，本来台北以前就没有什么过年气氛啊。
你在说什么疯话？很有过年的气氛，过年冰冰凉凉。
你说的是几年前？
大概是我觉得15年前就有差了。我觉得15年前就有。
小时候当然啦、啊，可是长大我觉得好像到大学开始就没什么过年的气氛了、欸。
你今年有包红包给你的家人吗？
微信转账给家人。
哇，好科技哦。
对，非常科技。可是我觉得大家现在不是都这样子的吗？
没有啊，我跟你讲，我发现我自己好像有点不小心给太多耶。
怎样？你给了一台车是不是？
没有，我如果给得出车来，我现在整个人看起来应该不会是这么激烈啊。
给多多，这是可以讲的。
可以讲啊，反正我家长两个人。
没有，我是觉得你 给的人太多，就是你给爸爸妈妈就好。
没有没有，我没有给我妈，我妈没有跟我们一起住，所以我没有给她。我给我姑姑，因为我姑姑从小就照顾我。
好，那就是你给你爸爸，给你姑姑嘛。
两个加起来9万块，
两位就高达9万。
对啊， 然后我直接把我的那个去年赚下来剩下来的钱直接包完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点点危险。
那小朋友你包多少？
小朋友很正常，
包给你的堂弟堂妹吗？
全包啊，有的1000，有的2000。
那个小小朋友国小四五年级，你要包2000，我觉得大概200200-300吧。
欸，通货膨胀，你以前
600多块，差不多666，我包666。
你小时候收到那个东200块，那个都觉得很可怜，很凄凉。
没有，重点是。你包给小朋友，小朋友的红包会被那个我姐收走。
他们没有要帮小孩存起来的意思吗？
哎，大人怎么可能？我觉得不会。A 走，然后走说会存在你户头，结果他户头长大一打开0元。
对，一去开户，终于要付学生贷款了。然后他说：“哎呀，妈妈，你以前说在哪里？啊，钱呢？”就是我有认识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家是比较有钱，然后父母比较有一些教育水准的。他们都会先帮小朋友准备好一笔基金，然后等他出社会的时候他就有一桶金了。
但是真的 有比较懂的家长会这样，比较好的教育的家长会这样存啊，
真的
啊。然后可能我姐就是
他没念书，
可是不是啦。但是因为今年我会包，但去年我就没有包了。去年我是直接买玩具给小朋友
啊。为什么今年会包，去年却没包？
因为他们长大了一点，需要一点钱。有一个上国小6年级。
你们家的小孩已经这么大了吗？
嗯哼
啊，时光飞逝哎，
当然，
好可怕哦！
已经国小6年级了。
跟你说哈，我觉得你接的非常好哦，因为你接到国小6年级，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情？
我们也是话锋一转，因为你不晓得今天要讲
你那个脚本上面写的国小6年级的恋爱吗？
你觉得我真的这么会接吗？接的这么自然？好，我跟你说，我们虽然说前一段呢，我们大概讲了5分钟左右都在讲过年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今天最主要的主题其实是要讲说前一阵子有个新闻出来，就他们去做了一些国中跟国小生的调查。那这个调查呢，其实是关于国中国小生对于恋爱观念的调查。其中有高达17%的学生，他们就觉得说，如果谈了恋爱的话，为了讨好对方，什么都愿意做。然后呢，国中还有国小的高年级生有近20%，就是20%的小朋友认为恋爱中的话可以接吻，然后其中更是有4.2%觉得说也在羞感。
国小就有那个教这样子的吗？
对啊，
4.2%的学生怎么那么成熟？
你不觉得很成熟吗？
对，
因为
国小我印象中国小没有教什么戴保险套啊，或者什么都没有性爱教育课。哎，
有啦，你乱
讲。没有，
有
国小
国小有国小3年级吧。我们的老师，我是觉得他可能也是有一点点怪怪的，但是他就跟我们讲说，男生跟女生在交合的时候，那个快感，那个新快感，让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我那时候不懂，我就有点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东西。什么叫做交合会有新快感？我觉得听不懂。我记得到小5就有开始交保险套了，
从来没有这一幕，不然我会记得。
而且国小还会先用一个小小的书，然后跟你讲说，就是男生跟女生不能碰私密处，不能碰那边。
这个好像是正常知识吧？
我想请问，
本来就不能碰啊！
我想请问，不然你对于国中、国小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印象？
我记得国中才开始教啊，所以国小就有图示出来，上面就有画一些
性
器官了吗？
有啊，很多小朋友5、6年级就已经来出红了，落出红。
我没有，我还没来。
那是你没来。
那我要问我的侄子，阿姨问你一个问题哦。
你要怎么样开头？
你知道你怎么来的吗？你爸爸妈妈晚上有没有很吵？
你小时候有听过你爸爸妈妈？
有欸，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跟我爸妈一起睡啊，然后他们有一天晚上呢，就把我赶到那个客厅上睡，名义是说什么我感冒啦，真的之类，说传染给他们两个，因为两个明天要上班。然后想说好，那我就借很可怜的一个人睡在客厅，一个小公主这样睡在客厅上。然后晚上觉得不行，太可怕，因为那个影子我就觉得很像鬼，然后觉得不行，我要回到爸妈的身边继续跟他们一起睡觉。所以我就敲他们的房门，然后他们都没有回，他说妈妈让我进去，妈妈。然后就没有回，然后我就转那个什么门把手把，然后突然这手把根本没有办法旋转，
那就是锁住啦。
对，锁住了，但是它没有卡到那个洞里面，
卡榫啊，
对，卡榫，然后我就
卡进去，
我就推开了，然后我就马上冲，因为很暗，我就马上冲到他们的床上，然后结果我发现他们都裸体。
所以他们两个都裸体，但是他们两个，你有看到他们在做任何的动作吗？
没有。
那你有听到任何怪怪的声音吗？对于小朋友来说很陌生的声音，
我觉得那是可以忍住的。
哦，你说当下他们在做
的事情，可能我在门外 就是把妈妈爸爸开门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哇好刺激，就送欸啦。然后觉得哎、欸，真的有个小朋友冲进来
了，更刺激的来了。那时候你扑上床的时候，你有不小心碰到
我好像有摸到我
爸的东西，
我有摸到，我好像有没有说爸爸我怎么样裸体？
对啊，只有一个印象很深，
对，
裸体。
然后我爸还在那边笑。
他在笑，
我爸说没有啊，我爸爸妈妈今天就想裸体睡觉，很热。
因为我的印象里面好像我爸妈没有被我发现过，
但有声音吧？
也没有欸，还蛮安静的。
我就说真的可以冷的，
好像只有一两次，就是有貌似他们就是哎、欸、奇怪，为什么今天要把我赶去别的地方？有
把你赶去别的地方，就是他们要那个。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我觉得有很重要的这句话啦，就是为了讨好对方，什么都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有非常多听众朋友们恋爱的过程中都会犯下这样子的错误。我跟你讲，我比较常听到的都是要钱啦。这集呢，我们就是要稍微讲到一下我们前面有提过的齁，就我小时候所做过的坏事。
我知道那个时间，
反正小时候呢，就是在小三小四的时候，国小三年级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呢，就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女生她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我。那我小时候就觉得这个女生，你知道我当时还没有太多的太严重，比如说我一定要喜欢男生或女生的观念，我就是其实男生跟女生我好像都会喜欢，毕竟那时候年纪还小，所以不晓得到底什么是喜欢。然后当下就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喜欢我。那我小时候虽然说是有点微胖，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在胖是胖出了个魅力来。
Oh my god！
所以有非常多的女生就是会跟我表白，那这个女生她就很显然也是喜欢我，可是我就是你知道眼中看她没有。
他也是绑两根出场吗？那种国小生最爱绑两根，高高高马尾。
我其实有点不太记得他到底是绑，他应该只有一只，应该就只有一只马尾，不算高，然后皮肤很黑，然后嘴巴很大，这样就嘴巴大大的。然后他就是因为国小，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打动他喜欢的男生。然后呢，他就经常会从家里面带一些东西给我吃。然后后来呢，因为他放学的时候都会跟我一起回家，因为他真的太喜欢我。然后他就会先跟我一起绕到家了，以后呢，再绕到他家住菜市场那边。我们在路上就是会经过一间书局，叫做迪斯奈书局，
你知道吗？
这间书局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书局，就是他小时候虽然是书局，但是里面就卖了很多那种骗小孩的抽签。你有没有玩过
惊喜包吗？
对，
会卖一些惊喜包，然后50块，然后包里面有什么东西？
对，或者是打洞，打洞你可以抽奖。
那时候很流行交换贴纸，所以大家就很爱买贴纸。
这个女生为了取悦我呢，她放学的时候时不时就会给我10块20块，可以让我去做这个惊喜包的抽奖，这样。然后就是抽着抽着抽着，我就
很像刮刮乐刮上瘾。
对，所以他给了我10、20块以后，我就食髓知味，我就觉得说我要更多，我要30块，我要50块，我要干一票大的，我要抽大奖。嗯，然后我就开始这个越抽越大，越抽越大。到后面他给我钱的时候，已经给我到一天可能会有100块或200块。
哦，那对小学生来讲很多哎。
很多欸，很多。
那现在物价很低呢，那时候薯条一包才10块钱，你抽个奖、啊、
对，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国小附近、啊、他们有卖那种你知道很不营养垃圾食物的摊贩的话，可能是10块20块而已薯条。
对，
我那个时候还会怎么样呢？还会叫别的男生一起来，然后一起跟他讨钱。
你把人家当摇钱树？
他是你知道吗？幼幼 ATM。 然后
他很开心，
我觉得他应该觉得蛮开心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年纪还很小，所以我们价值观都还没有长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对对方就是觉得，哎、欸，他取悦我，他开心啊，我花他钱，我也开心。
看你开心，看你抽，他也开心。
他也对我们大家一起在迪士奈书局里面开心。
对。
然后反正后来就是有叫其他的男生也一起来跟他要钱，就对了。反正他就是每天都拿着100块、200块，当然不是每天啦，但有时候他跟他多钱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扣打就会比较多。那就是一个女生带3、4个男生一起去抽奖。嗯。其实我觉得也蛮像牛郎店的概念。好，那总之我们就抽奖抽一抽抽抽，抽到后面我越抽越大。那个时候你知道数码宝贝很红，
我知道数码宝贝。
那你知道怪兽对打机吗？
我知道，知道。 库洛魔法石卡那时候很流行。
我在讲怪兽对打机，你跟我讲库洛魔法石卡。那时候迪士尼数据里面就是有卖了几台这个怪兽对打机，因为当时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怪兽打机很贵耶，
很贵，
我记得一台800多算很贵了，
800块是盗版的，正版的要1000多，
对，那很贵，
正版要2000。然后当时的我就不晓得什么正版盗版，然后我只晓得说我每次在迪士尼书局的角落就是看到它挂着高高的那个怪兽对打机，那就是我要的目标，我要从这个女同学里面总有一天凑到钱去买这一台怪兽对打机。然后后来呢，我就跟她讲说，来，你这个钱到底是哪来的？她就说她跟她爸妈要的。我就说好，你今天回去跟她要1000块。
你越来越大哎、欸！
小学生玩很大，然后他就
妹妹是好，
妹妹就说好，但是呢，你知道1000块是真的有点多，
1000块很多啊，
所以说他不可能一两天就拿到这个钱，所以后来呢，我就每天放学都会问他说啊，钱是拿到了没？每天都问他，很像
你很像讨债、欸，
对，真的，
你人家根本没有怎么样，没欠你钱，人家说。欸、拿到了吗？
我那、欸、那我没有讲，我就是小学生，所以其实我也不太懂什麼、啊。
那些男生也想要那个数码宝贝机
哦。我只能说，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之前节目里面有讲说，你知道有些小朋友他出生可能就是你知道恶的元素比较多，有的可能是善的元素比较多。嗯、那我个人就是认为，我自认为是恶的元素比较多的。其他的小朋友，他们虽然有拿钱，但是他们是就着一种知福惜福的态度在拿钱。可是我呢，就是很像他上辈子。有欠我，我们现在投胎转世，我继续跟你讨债的感觉。终于有一天，1000块给我拿到了。后来呢，我就开开心心，就拿着1000块去买了一台盗版的怪兽对打机，剩了大概100多块吧。所有的同学吃红，我觉得大家都分了几个铜板，然后大家就是在那个迪士尼书局里面就抽抽奖，这样我很开心，我就带着那台盗版的怪兽对打机就回家了。然后就。你知道练那个宝贝数码宝贝就练很开心。下午就想说好，因为那天上半天，下午就睡个觉这样。突然间就有人按电铃，
按你家电铃？
对，按我家电铃。对讲机一接起来就是我那个同学的声音。然后我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就下楼看，然后他就从那个门的旁边就探出头来跟我说嗨。我想说什么意思？
好活泼、哦，
现在是要跟我对打吗？然后我就说你来干嘛？后来我就走出去一看，就看到哇，他爸爸在找我爸爸。这件事情就是东窗事发，被坑了，被发现了。然后我才晓得说，原来就是他的钱都是偷他爸爸的，根本不是他爸妈给他的哦。所以他为了要取悦他喜欢的男生，他去偷爸妈的钱。
哎，这样子上上下应该偷了2-3千块哦。
他偷了很多钱了，其实，而且因为一开始其实如果你偷的是铜板的话，倒没有这么容易发现。但你到后面越偷越大张，到甚至是已经到偷到1000块的时候，爸妈一定一下就发现了。他爸爸就是跟我爸爸在讲说，你儿子都在跟我女儿要钱。然后这件事情我才晓得说，哦，原来他都是去偷钱，然后拿来养他喜欢的男
生。那个女
生
对他的家长是很诚实的，对他爸是很诚实的。我都是给那个男生钱呐、
啊。然后他可能也被他爸逼着，他必须讲。然后这件事情就闹很大，因为跟我爸爸就见完面以后呢，我爸就反正很不爽嘛，然后就试图要把拿来你知道花在我身上的钱要还他爸，然后他爸就不收啦，但是就带着我还有他的女儿呢，就开始去那个其他的男同学家里面挨家挨户拜访。一起把这几个有跟这个女同学拿过钱的男同学就一一揪出来。
欸，那你怎么找到那些男同学的地址？
因为我们大家放学会一起去迪士尼，然后我们就会组成一个队伍，就像线上游戏打王团一样。那你打完王了以后，大家是不是要下线？那就要回家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同学一个一个回家，然后最后一站是我家。然后那个女生送完我了以后，她就自己走回菜市场的家。所以我们都晓得每一个同学住在哪里。然后反正就是一一的拜访完了以后，后来他爸爸其实还是蛮生气的，然后他就把那个这件事情就是写在联络簿上面，跟老师说。那老师后来知道了以后，就是早上就把我们叫去骂一骂，讲说为什么你可以跟这个女同学要钱？她是你妈妈吗？你为什么可以跟她要钱？你叫她妈妈来，你现在叫。
哇，老师很凶哎、欸！
我也觉得哎、欸，那她继续给你钱啊，你叫她。但是我当下当然是没有叫啦，但我觉得这个老师的教法，
你有被骂哭吗？
没有哎、欸，通常我被骂不会哭，我哭的时候都是为了要 博取人家的同情，我才哭。
你好，你是欠杀。
我小时候真的，
你是坏掉的孩子。
我小时候很坏，真的。你知道那个功课没有写的时候啊，然后老师不是会把你叫过去，因为那个年代的老师是会打人的。然后老师就准备要打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掉眼泪，我就演戏，然后跟老师说：“啊，老师对不起，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老师好迷糊。”
老师看得懂你的演技，
老师吃我这套哎、欸，老师就不打我。
老师觉得你演得很好，
因为你知道小三小四，然后长得又有点帅帅的，然后有点胖胖。
你那时候发福，你跟我讲你帅，
请问一下发福的人就不会帅不会好看吗？听众朋友们，赶快恭喜玉女。
没有，你小时候那个肥到那个双眼皮都肿起来，你跟我讲成那样。
但是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件事情呢，就是在扣合这个主题，小学生他们很容易讨好对方，然后什么都愿意做。
但是又可能我自尊心比较，我可能没有那么卑微啦，或者这样讲。
哦，对啊，
我没有那么卑微了。
因为其实刚才这个议题我们以前有讨论过啦，就是我在讲我的初恋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啊。初恋男友不是叫我帮他画画吗？然后就帮他画画，而且甚至到后面我还帮全班很多男生一起做功课，一起帮他们画画。
哇塞，你就还回来了耶。
对，你懂吗？
你在被惩罚，这是一个因果报应。
你知道当时我在画水果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情。我其实在画那个水果一颗一颗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高中一年级嘛，才刚开始在学画画，然后我在画的时候，我就马上反射出那个女孩的脸，
也说嗨。
对，然后我想到哇，他当初为了爱，然后就去圈养了这么多的男孩。
那你那时候家长来说，你有怕吗？
哦，有啊！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犯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然后家长找上你哦，很多家长找上你。
你妈妈也来找我啊？
有吗？
你妈妈很喜欢打电话来骂我。反正从小到大，家长都很喜欢来找我啦，因为我真的就是小时候是很坏的小孩，但后来就还好了啦，后来就没有那么坏了，因为我很怕从此以后渲染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故事我好像以前有跟人家讲过啦，好像不知道在哪里
讲，你还蛮常讲这个故事。
对对对，好像在某个影片里面有说过这件事情。我后来就是有在那个三商巧福有遇到他，他在里面打工，嗯，再不是最厉害的，更厉害的是后来我在哈拉台上班的时候，公司旁边的五同号就帮人家做饮料的也是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跟我是算是蛮有缘分。高中然后在三商巧福遇到这个女生的时候，我其实有写纸条给她，我跟她道歉。
你是怎么写给她的？
在三商巧福里面吃饭，对面就坐了我的同学，看到她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同学讲，完整的讲了一次这个故事。我只能说这个女生也是影响我很深远，就是到人生的每个阶段。
她让你改邪归正吗？
主要改邪归正应该不是他，主要让我改邪归正的应该主要是家境，应该不是这个女生帮我改邪归正。但总而言之，反正我就从书包里面就拿了一张纸条出来，然后就有写一个，我记得好像就是在跟他讲，我是小时候你有给我钱的那个同学，就是我反正就跟他道歉就对了啦。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应该还记得我，而且纸条给完了以后，我还有过马路到对面就是看一下他的反应，他有追出店里来。
他追出店里来是为了要想打你一顿？
没有没有，因为他当下的
妈的哪个王八蛋，我的就是给你那么多钱，他要沦落到他的三三巧福上班？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我觉得啦，为了爱情什么都愿意做的人，通常应该不会怨恨对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只是怨恨自己，
就是会觉得啊、当时很傻
很蠢，
对，但是不会觉得说我要去把这人揪出来，因为像我当时帮很多男生做过作业，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揪出来，要像艾莎时期一样报仇，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啊。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那个心情，他当初追出来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是那种偶像剧的女孩，然后与男主角
哪一部哪一部，
我觉得
公主小妹吗？
好老成，爱情白皮书，海豚湾恋人。反正他的表情不是那种很愤怒的表情，哎，他是很祥和的表情。
我一定要看看你是谁的表情。他说啊，怎么会？
对，因为 我在想他是不是有认为说，哎、欸，有没有可能事过境迁以后大家都长大了，然后现在可以再旧情复燃呢？
那你为什么不面对他？为什么一定要写纸条？
我想要制造点浪漫，所以我就用写纸条的方式，不然我也不会写完纸条给他，然后他看到了以后，我走出去我还在对街看啊。
好，那如果你现在又有机会遇到他了，嗯，你会跟他面对面说，好，是我啦，这是那个买快速对打机的那位。
好像没有耶、欸、因为那个时候在五同号里面摇饮料的时候，喂，大家要去听，因为五同号其实 应该这五年
近期的
对的品牌
手摇品牌，
所以真的是很近期的事情。嗯、我那时候看到他，其实我们也只有点头笑笑而已，我们没有多讲什么。但是说不定他是金子啊，或说不定他现在正在听这集节目啊。
你跟人家说对不起，起码要见面说吧。
见面没有，我就觉得事情都过去了，而且当时其实我已经受到应该受的制裁啦。你知道我爸因为这件事情气到他大概有一整个月都没有跟我讲话，他太生气了。
那你那台怪兽对打机怎么处理？
我有点忘记了耶，我后来我们把它丢掉，因为它是盗版的。
是货啊，有得玩就好了。
我这样讲很缺德，但我现在讲想想，我觉得当时我真的是应该多存一下。
对，
我
你要太你一次要太大了，
我操之过急。
你太急了。
我要真的是因为这个关系，
对你爸也不会对你冷暴力，
对
方家长也不会来，也不会发现。
我这个时候如果慢慢要钱，我是不是正版就到手了？好了，开玩笑了，我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要生气好不好，玉女她有见证到我这整个人生的转变，我整个个性
你以前脾气超差的、欸、
真的
没怎样就在那边生气，妈的真的是公子哥耶、欸、
有怎样啊，你们一定
就女生叫公主病吗？她你是公子病吗？算公子病吗？
哎、欸，可是你要想，你从小到大其实你也做了很多很欠揍的事情、欸。哎，
国小的时候你有踹我，把我踹到流血，我还在笑。他拿那个厚底鞋，我不知道小国小哪为什么会有那个什么松糕厚底鞋，我不知道哪蹦出来的 idea。小朋友就在贩卖这些鞋子，你拿那个鞋子踹我，
真的不是我自己而已，你要不要承认？不是我在攻击你，其他的同学也这样对你、欸。
六年级被霸凌的很严重，但是我觉得我扛得住那个。霸凌的气氛，因为我是个变态。
没有没有，是被排挤耶。
我是被排挤，
你是被排挤。对，
因为以前国小六年级，我们自己架的国小就会架一些资讯平台。
没有，国小没
有，国小有留言板，有留言板，大家就会用一些很丑的猫咪图案在那边锵锵锵好几个，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都会闪来闪去。
对，但是我不记得有留言板，留言板不可能
有留言板，我在现场。我是当事人，我还不知道。
你的记忆很常错乱，你不知道吗？你看你现在头脑的运作有多么的糟糕。
金子们，有六年级跟我们同班的，真的要在下面留言。
为什么不可能有留言板这件事情？留言板这件事情到现在要我们架，我们都架不出来了。
电脑老师叫我们架的，他有给一串不知道什么东西，让我们自己架的留言板呢、啊？
班网吧？
对，班网。
班网啦，你在那边乱讲，还自己架留言板啊？你不就工程师哈？啊，你现在不在亚马逊上班了、
喔？反正就是。那样子就是一个网站，然后是可以让我们这个班级的人上去留言。
你会意识到你当时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被排挤的？
我不知道，我就有一天打球回来，班上的女生就是用一个很怨恨的眼睛看着我
啊！你完全不自知吗？
我那时候长很高，然后我看大家都觉得他妈的小矮人啊，然后到处乱呛人，我觉得矮子、胖子，看我干嘛？夸大小的那种，我是这种风格吧？
那我觉得听众朋友们现在都可以理解了。就是哎，为什么
我是这种？我是这个泼妇骂街风格。
你是白目，你是白目
对，我是泼妇骂街风格。
因为你小时候在班上，你是怎么样？你把这杯子举起来，
我有想喝水，但是我发现你在讲话。
因为你小时候的个性真的是，我们有常常跟我们的听众、跟观众、跟金子们都有说过，你真的是会没来由就开始咒骂对方。比如说，我跟 A 同学、跟 B 同学在聊天，就突然插进来，然后说啊，那又怎样啊？哈。靠背哦，然后你就走掉了。
嗯哼，我就是走这种风格。
所以你真的是欠人家揍，而且你也会揍人啊，你知道吗？你就是
我打人过吗？
你是无聊的打，就是你会跑过来就是挨人家一拳，然后或者是就是推人家头啊之类的。
我好像有惹过一个自闭症儿，你还记得我们六年级有一个自闭症，他坐我旁边。
我就是记得你推他头啊。
没有，那次是不小心的。这我要跟大家，就是我不小心都要推到他的头。因为其实我要推另外一个男同学的头，但是
对你推错人
了，我推错人，因为他们两个头长太像了。
对，
我推到那个自闭症儿的头，
然后你推到那个同学以后，那个同学大暴怒。欸，但其实我现在印象里面那个自闭症儿他是可爱的，他的长相是蛮可爱的。
对，像回想起来是
小帅哥。
对，
希望他现在过得很好。
但那个自闭症儿对我非常有意见。
真的吗？他不喜欢你吗？
他不喜欢我，但是我也没有骂他过。我印象中我没有骂他，而且我是真的还蛮照顾他的。因为他有时候课本，当时他上国语课，他课本都没有拿出来，都是我帮他拿的。我说、欸、今天上国语课，把课本拿出来。然后他说他就是会手也不动，然后就一直看着桌上。
哦，对，他会这样，
他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帮你拿好了。然后他就马上跟老师讲说我偷他东西。
你小时候不会偷东西啊？
我不会 啊,
啊。
然后他会有时候就发神经，然后就跟老师说我偷他东西，就会拿他的课本什么的。
但是这样由此可知，你就知道并不是你，就是真的是被排挤啊。 连个自闭症都扛不住你的个性，
只是觉得我太火爆了。
对啊，所以你知道你当时会被排挤，就是
可是我没有被打过啊。
你没有被打过，但是你我就觉得你可能不太记得这件事情。
我真的不太记得我怎么被排挤，因为那时候大家好像被排挤完马上也毕业了。
有两位男同学，两到三位，然后他们是班上以后有机会会发展成坏学生的那种。因为我后来他就是你知道那几个小朋友在国中的时候的确是有当坏人，就是你小时候的确就是有发生过一件事情，是这位男同学就请你到男生厕所里面，然后叫你帮他的。
哦，对，我记得这段，但我没有做啊，我没有理他们啊。
我就觉得其实也蛮夸张的。
他们两个男同学，然后跟两位双胞胎，当时有两位双胞胎男子。
对，
我有忘记他们叫什么东西，忘。
对
对，然后他们也是在成员里面。我记得我在厕所，然后那个姓同学矮矮的，他就遮了他的、嗯、遮住他的鸡鸡，说：“张婷，你跪下。”啊，因为我很高嘛，那我站起来一定是看到
他
头顶。
他很矮啊，很矮啊。对啊，你就会看到他头皮的那种。
对，他说：“你跪下。”然后我说：“我干嘛跪下？”然后他说：“你要他我帮你，不是敢他啊？你不是有够
球？我跟
你
说，你
不是有够球？你不是敢他？
你懂了吗？你懂了吗？你小时候那张嘴就是爱乱喷，喷出问题来了。
我就是。”嘴
臭美，你是不是就是喷出来？你是不是就喷到说啊，你那个什么没了不起，我也是敢哈？你是不是闹狠话？
然后我就说我干嘛跪下？然后其他人在观望。我跟那个同学单独被关在厕所，
怎么关？
然后他们一群人头探出来，在很像那个变态一样。
哦，你说他们在那个厕所包厢里面，
厕所包厢、
大便包厢、
大便包厢的外围，你不是可以爬那个墙？
对对对对对，
探头下去看这个包厢的人在干嘛吗？
等一下，停！我有个问题，你们两个是如何落得如此下场？为什么你们两个会相恋？
同学其实也不敢，他也是被他那个其他男性同学逼的，他看他脸，他也很紧张。那个同学呢，还是同学就说啊，不是敢啊，然后那个同学也是捂着他的鸡鸡说，要真的要开始了，真的要开始了。
那为什么
他很害怕？因为他其实也不想被这样。
好啦，重点来了，重点是为什么你会跟他在那边独处？你是如何被邀请进包厢的？
欸，因为我跟他们打球啊，然后就可能就是下课的时候就把我带去那边吧。
什么意思？那是男厕欸。
对啊，
你打球怎么打到进男厕的？你是篮球
下课打球，他们说你这样你过来一下，然后可能就进男厕了，就这样子。而且我们旁边是攀岩场，根本没有什么几个班级在那边。
对，
你还记得吗？
你那是最边边角角、
啊、最边边角角的班级耶。
啊，为什么你那时候没有想说夺门而出？你如果真的哈了，你以后就是真的，哎，你现在就管乐社长了。你如果真的哈了，你从小到大你都是管乐社长，
因为他们也没有把门锁起来。
哦，是哦，
对。他们就让大家来观看，像什么奇异博物馆。
那所以你
感觉，
所以好，如果当时是你喜欢的男生，你会帮他做吗？
我不会，我觉得要女生很讲求的就是循序渐进，就是爱情要有阶段的，没有直接就是全雷打，没有，你一雷都还没上，你就全雷打，
哪有？
这样不
行。现在很多女生都是
我们国小。我们国小，你在那边跟我谈，
我就不是你小时候就晓得国小什么全不全雷打的，怎么可能？
国小没有人在，没有人直接跳到那个全雷打，没有人进到这个阶段。
国小好像没有，我们那年代的国小好像没有，
一定都是国小，大家都是一开始先填资料，大家很喜欢拿那一本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给所有人填资料，你还记得吗？填一个备忘录还是什么？
就是有点像交换。我知道欸，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好白痴，为什么要玩那个东西？
对，然后大家就是会填嘛，然后会给喜欢的男生填啊，说你要不要填这个，
然后上面就会写姓名啊，在
对他的电话
地
址啊，
嗯，都会
对，然后就都会填那个，不会有人想就直接要打包，没有人从来不会有那么龌龊的思想。
因为小时候是真的好像没有想到那边去欸，完全没有，只有纯纯的爱。嗯，可是现在的小学生已经不一样了耶。你知道我国小的时候，我是在隔壁垃圾场里面玩呢，所以我就是算是很单纯的，虽然我很坏，然后又坏。
你是被金钱诱惑的坏？
不是，好像也不是耶。小时候我是真的坏啦。
你是怎么样很物质的？
我讲我的坏是那种，因为有些同学的坏是那种你知道国小国中的那种男生傻傻的，然后他也不记得知道在干嘛，但他就知道逞凶斗狠。那他心底本底面其实不是坏人，他 他只是因为跟到了错的同侪，然后他最后才可能就是整天在校门口躲人家的种。可是我的坏就是那种心中有邪念的坏，就是要去做坏事的那种。
你想把人家杀掉的那种坏吗？
哦，没有到那么坏，但是我的坏是那种喜欢偷鸡摸狗做些小坏事的。
你说有一次国中带我们集体去按别人家电铃那种坏，
我刚刚到国中
是恶作剧。
国中我就变好了，国小的时候我还是坏的，到我就五六年级开始慢慢就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事，什么是不该做的事。但到国中以后就变得完全就是一个好孩子，就是会演演话剧啊。
哦，我还记得。
对啊，没有，国中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
国中没什么是坏事，表演居多啦，
然后上补习班，
对，然后参加唱歌比赛。
对啊，所以我们小时候是很单纯的、啊、你自己想看你国小在玩什么。
因为我是有，我国小是球队啊，所以我早上都一定会去练球。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
没有在玩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年代的台湾小孩到底是多欠人家打，到就是老师打我们，然后家长打我们，然后我们平常下课或者是上体育课最大的休闲活动就是躲避球，从头被打尾，从小被虐到大、欸、你不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躲避球？
但为什么小学生要上躲避球？
我因为你知道我身为一个同性
恋要有保护，这个要提醒小孩子要有自我防范机制吗？
还是要训练我们的韧性？我小时候就是有曾经有跟一个女生，然后我蛮喜欢她的、嗯、然后那时候不是会去学一些健康操，你有印象吗？全民健康操
有。
国小的时候你要去，我是种子队，所以我要去学舞步，然后教给全班的同学。那中午下午的时候大家在午休，我们就要去学这个舞。然后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舞蹈班就是休息，他没有成班，那个老师可能有事情就今天休课这样。但是我们午休时间又不想要回去睡觉，当时我们班是负责扫厕所的班级，就到了我们平常扫厕所的里面呢，就躲着，就在厕所里面躲着、嗯、然后当时就有一个低年级的小朋友就走过来，然后他就要去大便，然后他以为我们在扫厕所，然后我就说没有，我没有扫厕所，我就进去大。然后他大了以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大便可以不用冲。我旁边的女生就问说，蛤，为什么？为什么可以不用冲？你在想什么？然后就笑一笑，就没说话。然后那个小朋友就真的就大出了，就你知道大完了，然后就离开厕所。然后离开厕所以后，我就进去拿那个厕所垃圾桶的长夹子，然后就把那个弟弟的大便就夹起来，然后就丢在厕所里面。
原来是你！我说，到底什么人大的可以大到整个厕所的墙壁都是屎？就是你这种人。我想说，哇塞，那个小朋友的肛门的力道到底是多急，可以喷到墙壁整个都是。
我的印象很深，我真的是丢到就是整个男厕女厕里面都是。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癖好？
我不知道哎、欸，我就说我小时候
那个屎炸开很爽，是不是？
我小时候就很坏，然后我就记得我跟那女生就是拿着长夹子在丢大便，丢到整个厕所里面都是的，
吸到别人，然后一起丢屎，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边丢边笑，然后觉得很好玩，
然后。
我觉得最蠢的是我们还要自己扫掉。我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们真的脑袋有洞
耶、欸、头坏掉耶、欸、反正我真的小时候不哎、欸，所以你记得这件事吗？
我记得，
而且当初就是我记得那个弟弟他还有指认到底是谁做的，然后他的眼神就是眼神看着我，我有点眼神
为什么你们做坏事还会被发现？
哎、欸，我没有被发现，因为就是有出来指认，然后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当时也在演戏，我就假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那个弟弟就是一直在看着我，然后我也是
他有看到你为什么要流屎，然后他可能有观看后面的情况，
他也觉得很奇怪，他没有看到后面的情况，但是他应该是当时有想有把这两件事情就是串联联想在一起，然后我当时还有就是用眼神跟他表示说你想要洗麦光出嘴，用一点眼神在威胁弟弟。反正总而言之哈，就是不要为了成全自己的爱情而对对方做很多很多事情，让对方予取予求，是以前已经讲过的主题了。但因为今天讲到这个事情，就是17%的学生会认为说，如果谈恋爱为了讨好对方，什么事情都愿意做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就是曾经有跟喜欢过我的女生要过钱那件事。除了就是刚那个理论以外，如果你自己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请你多多去关心他一下，否则 很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憾事发生。因为你想过，就是你自己赚的钱，然后这个钱不是自己小朋友花掉，是别家的小朋友花掉，这件事情多干啊。
我也觉得，
我觉得超生气的。
然后因为你有小孩子，然后你给他1000块，结果前一天
他当时还是偷的，钱是直接不见的。
那我现在我包1000是有点多给小朋友，以现在的年纪来讲，
我现在不会觉得很多，是因为他们的家长包给我都是1000块，所以我要还回去，所以我都会包1到2000块，因为他们的家长也是包给我1000块啊。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包什么200、600了。
可是我觉得我会想到他们到底够不够用，1000块我就觉得有点太多了。
小学生很够用啊，小学干嘛买书套而已啊。
对啊，小学生买
电板、书套。
对啊，没了。
玩具，然后有些玩具爸妈会支援啊，
不能宠坏他们。
他但接这个憾事也不是因为他被爸妈宠坏了，他是因为爱错了人。
可是你知道我有偷过东西吗？
你偷什么东西？
我也 好像也是国小，我偷很大。你还记不记得国小时候带一堆高级品进学校？
你
有没有想过？想到？你有没有回忆到了？
我只想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回忆到？他大概在前20分钟以前，他还讲说小学不会偷东西。那个自闭症的同学的东西是你偷的？
我突然想到我好像有偷过东西，但是我偷的是商店。
我也偷过商店，
我偷的是诚品书局。
哇，你好会偷哦。
然后那时候
你确定你要把人家书局的名称讲出来吗？你不怕人家来告你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那我觉得没有办法追溯了，没有办法追溯，已经太久了。
有可能是做节目效果，
因为是顶溪以前楼上不是有一家诚品
金石堂
啊？是金石堂啊。然后那时候我偷了哈利波特系列的书籍。
所以你有在观察？可是那是国中了吧？还是国小？
国小。
然后你怎么样呢？
我记得那个版本出的是圣杯的考验，对，火杯的考验。然后就偷了3、4本。然后
你说同样的吗？
同样啊。
火杯的考验你偷了3、4本，你要干嘛？
然后发给同学看啊。
你当你是图书馆啊。
我就只有偷过那些东西，
不是
偷书本。
你至少也偷个什么神秘的魔法石，然后火杯的考验。
那时候畅销书就他叠了那么多，想说这个不偷个3、4本不行，太多了。
你为什么偷了这么多？阿兹卡班的逃犯，你为什么不偷不一样的？
阿兹卡班反正那时候已经可能缺货吧，我没有看到他有摆在上面。
所以你偷了3、4本一样火杯考验，
对，一样的东西，然后发给同学，说大家有没有没有看过的最新出的火杯的考验？然后他们就说啊，没有看过，那送你。
那你还有没有偷过更值钱的东西？
没有，我偷过最贵的就那个，
就火杯的考验了。
没错，书就是书。
好啦，跟你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真的是罪恶之毒哦。
可是我觉得这个跟那个跟我们的主题完全不搭嘎。
我觉得
我们现在在回忆国小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像是透过最近看到的这个新闻，就是在讲这个小学生的恋爱观。然后去讲到我们小时候所做过的坏事，
我真的不知道小时候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对不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思路很怪，
头脑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对，我说我为什么会想偷这个？
而且我觉得你最白痴是偷了3、4本火杯的考验，
对，都一样的东西。
你至少也抽个全金，偷个成就感吧。
我找不到阿斯卡班的逃犯，我只有找过。
可是那时候识字的能力也比较差吧？
没有，他那时候刚出新畅销新书，会有排行榜，他这一整排都是火杯的考验，我不偷你个3、4本啊，其他的我也看没有看过啊，谁的自传我更不想偷。
我不知道今天这集节目出去以后，听众朋友们会不会对我们大改观，然后或者甚至退订我们
。没有，那已经好几年前，所以我们现在都不会。
好，那我们现在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澄清。来，你先来，首先你先做第一个澄清，然后第二个你要道歉，就这样。好，来开始。
第一个澄清是，就是我不会再做这些事情了。没有错，我现在已改过自新。偷我那4本书呢，我已经回馈给社会
你如何回馈？
我捐给班级啊，班上同学，贫穷家庭啊，我劫富济贫。
啊，你不就廖天丁哈，罗宾汉哦。我以前小时候，我们国中的班上的确是有一个女生，她很爱偷东西，因为她都去金石堂偷到
啊，我知道是谁。
就是金石堂的人直接请教官，然后一起来班上把这个同学抓走。
我没有，我偷4本就觉得 不要再偷，因为太虽然刺激归刺激，我觉得可能惯犯都喜欢这种刺激感。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在寻求的就是刺激，
我也觉得只想偷偷看。
对，我想偷偷看，
对，我想偷看是什么感觉？
我想要有一个成就的感觉，就是哎、欸，我做过坏事，我好坏，我坏透了。因为我小时候偷的东西是橡皮擦，我只偷过一个橡皮擦，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坏哦我。
哎、欸，那火焙的考验一本也 不便宜耶，
嗯，两三百块吧，
两三百吗？
那时候的物价应该三百块，
哇，这样我偷了一千多块耶。
对啊，
偷了一千多块，
也等于是一台怪兽对打机啊、欸！
真的耶，所以跟大家说对不起，但是我已经啊回馈给社会了。那可能现在可能在一些某个书局的二手店里面，
我觉得你不要讲回馈给社会，你会被骂，你会雷到我的节目。那我的部分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节目里面有三十几集里面去抽丝剥茧，去整理出我其实是一个善良的人。虽然我小时候作恶多端，然后心机又很重，又很爱假哭，又很爱演戏带风向渲染事实，但是现在的我呢，是一个品性良好的同性恋。然后小时候虽然做了很多很多坏事，而且我今天讲的只是其中的两三件坏事，还有更多的事情会在以后的节目中揭晓。但是我还是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这些事情都是错误的行为，千千万万不可以跟任何人要钱，除非对方已经答应过要包养你，那另当别论。我对社会大众在小时候做了非常不好的示范，然后我现在都不会再做这些事情，我感到很抱歉。
我也非常抱歉，没有经历过就没有成长，我们已经成长了。
今天是一个告解式，你有没有想要？
我嘴也没有那么秋了，我真的是不想被大家抄派铁拳。
你那个事情其实不算是你做坏事哎、欸。某种程度上算是你嘴巴真的太贱，然后惹祸上身。但其实你是被霸凌的人，你是被欺负那个人。
对，那还是被欺负的很好，因为我嘴太贱，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但是你有想过一件事情吗？就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小是二十几年前，二十二年前好了、嗯，我们这样算，那个时代的小学生就有想到要把女同学带到男厕里面。
哦、
然后请他吹乐器。二十年后的现在，这些小朋友他们已经进化到什么阶段了吗？你有没有觉得想起来其实有点可怕？
我曾经有听到我姐跟那些就跟我侄子讲说，就是同性恋的话题。嗯，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 的想法已经有涉及到可以爱男男、爱男女或是女女了。
这样很好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些知识了，所以可能知识会比我们更多了。
你有没有要生小孩啊？有没有打算？譬如说，在未来
有这个打算啊？
那我拜托你一定要把自己小孩教好。
我很怕，就听你这样讲，小孩子真的是很难教，
很难教啊！现在超
难教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厉害，我们怎么就是每一集都在讲育儿经啊？我们已经变成母婴
频道。可是你身边的好朋友们，女性的朋友们，也有一天可能会生小孩啊。所以你还是会遇到小朋友啊。
可是那是他们家长的教育，那不关我的事、啊、
那会带出场啊，给你看啊。
那我要干嘛？
要认干爹。哎、欸，干爹，你看干爹是同性恋。
那就我能说什么？我要跟他讲说，讲什么就人家小孩子人家教的啊，我不可能说什么嗯，你是小孩教的好差，你要不要给我？你要不要把小孩过给我，我来教他？不可能这样子啊。
那你喜欢小朋友吗？
我以前很喜欢，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了。因为这几年真的身边有很多的家长，他们都生了小孩，然后都是我朋友，然后我看到他们教出来的小孩，因为现在的小孩要教学的主张就是不打不骂，任由他们去发展，然后只从旁边协助他们走向一个正常的成长道路。在这样之下的小朋友，我真的是非常想揍他们一拳。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打骂教育是可以执行的。因为有些小孩子真的是你怎么讲都讲不听，
对，真的
什么用爱包容。
而且你知道小孩他会踩你底线，
对，
他知道你底线在哪。然后我觉得他们小朋友这个行为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去偷东西，你知道错但就觉得我挑战底线的时候好刺激。他们每次在挑战底线的时候，因为又都不是我的小孩，那连他们家长自己都没有在骂他们了，我就没有这个资格去骂他们，所以我通常就是会放任那些小孩去继续做那些很欠揍的事情。所以这几年我不太喜欢小孩。
可是我觉得要看个性，
也是有乖的啦。
对，还是有很乖的。我觉得我侄子蛮不乖的，有一个蛮乖的。我觉得真的是要看个性。
所以他们一个乖一个坏，
现在也有比较好，也有比较好。
小六的那个
小六现在也比较好了。 这样也会叫人，
美式一桩啊，哇，美式一桩，
我觉得就可能要经历过，可能才会成长吧。
他现在会叫人了，
会叫啊，
好感动哦。
他之前来我们家都不叫的，果然直接跳沙发说我要看电视。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母婴界还是看到一点光明的。好了，追根究底哦，因为其实我认为啦，我们在过往的经验里面啊，节目只要讲到爱情的时候，收听率都非常高。今天我们还是要扣回爱情一环。好不好？很常会有精子私讯我，然后他们都会问我说：“你觉得我一直给对方这个钱，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来，判官玉女说看看。
我觉得不是爱，因为这个太物质了。我要的是灵魂交流。你是一开始就开始一直要钱，我觉得这个很不正常。
我觉得未必可以铁口直断说这不是爱，但我觉得你们的爱有杂质。
除非你一开始出发点是说我要包养了谁，或者是说我可以养你，我很有钱，你不用担心这个金钱物质的问题，我可以解决。你给人家有这种观念或者是一些暗示的话，
没有暗示啊，他已经借了，他有借有拿，都有。
那你是没有钱的事，你就
我跟你说，
他就不爱你了。
不是只有一位，好多位都跑来跟我讲过，而且他们是没有还的哦，就是一直借，一直开口要这样子。然后对方很有可能是在网络上认识的，所以其实，在人生中没有什么交叠。然后只是突然认识，然后就突然间可能交往个一个月两个月就开始一直借钱。
我觉得要看借钱的为什么要借这笔钱，然后如果这笔钱是他们两个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共同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一直只用钱来解决事情。
好像是耶，就借钱的那个人他应该要去
解决。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要一定要借钱？你是欠债吗？家里欠债还是发生什么事？我可以去解决，好，那我可以借你这笔钱。那你一直第二次又来借钱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可是我很爱跟小公主借钱耶。精子们，如果就是你们还有其他感情上面的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好不好？因为你们就是有感情的事情的话，会凑成我们节目收听率的再次高峰。其实我会觉得，喜欢一个人不代表你就一定得跟他在一起。有时候喜欢是一回事，适不适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小学生剩 17% 嘛， 17% 的学生认为说，如果谈了恋爱，讨好对方的关系，什么都要做。如果你20、30岁在谈恋爱的话，你要战胜这 17%。
可是我觉得三十岁有其他的因素在，也可能有些女生会觉得说，她们三十岁很难再找到其他男生真爱，然后可能有一些家庭压力，说要结婚。
我觉得人生在不同的年龄层里面，你面对爱情的姿态本来就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底线呢。我觉得你还是要有原则在，不能想说哦，我三十岁了，好，
我卑微一点哈，我卑微一点这样。
对啊，我觉得不是耶，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把力度放在对的地方。可能因为我三十岁，我剩的时间不多，那我要不要再勤奋一点去找对象？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哎、欸，
我也觉得是这样啊，
而不是就是
啊，甚至我要，
我好像没了。
你看，如果我放掉这个，那我要再花几年时间再去培养下一个。
对，我没几天可以继续玩。
对啊，我三十要四十了呢、欸。
那好，他现在跟我要钱，那、啊、给他，都给他，都给他，全部都要。他是要什么，我给他什么啦。反正我现在老娘也遇不到第二个了啦，这样。
对，我这个子宫也生不了几个 baby 了啦。
对，那我会觉得这时候就是应该多花点力气去，譬如说再多约会，多见网友。对，这时候真的不能懒了。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时间底线在的话，但是要战胜17%。好，我们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好不好？因为我们已经录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其实蛮够剪的了。今天整个节目的一个结论就是呢，后来我们一起在那个浑浑噩噩的待的那间迪士奈书局，最后它变成一个收金的小店。真的，他们风格大变，他们现在变成是
他每天卖惊喜包，现在给人家收金，
很大的惊喜。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小时候为太多小学生创造了太多惊喜了，他们长大就要帮他收金，你知道他们在对社会负责。我觉得他们很传奇，因为他们小时候那时候在做书店书局，然后就卖一些小文具、小课本，然后卖一些小学生制服。后来到中期，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就开启了一个小小的神坛。
啊，那个老板，你有看到那个师傅在做法吗？
就是里面以前的老板娘啊。
老板娘现在给人家算命收金哦。
对啊，在帮人家收金。
哇，现在我完全不知道哎。
知道了吧？虽然说抽了很多惊喜包啦，但是我已经在那个同学带着爸爸来跟我找算账的时候已经吓破胆了，所以现在收金也来不及了。这就没关系。好，反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在跟那个社会大众告解，好不好？就这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千万不要忘记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谢谢，好不好？
觉得你可以剪掉一些负面的东西。
我没有要剪掉啊。我是主持人欣彤，
我是来宾玉女，
大家下个礼拜一再见咯，拜拜，
拜拜。